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白宫宣布拜登将在18号访问以色列。加沙地区陷入危机，欧盟将开设人道援助空中走廊。五个大楼已经挑选2000名士兵，随时准备支援以色列。比利时枪击恐袭，疑犯中弹死亡。共和党重新凝聚共识，川普盟友乔丹已更接近议长宝座。拜登竞选团队加入川普的真相社媒，并开户发帖。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白宫礼拜一晚间宣布，拜登总统将在18号前往以色列，以表达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并了解最新局势、人质现况以及人道救援计划。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当晚向媒体说，拜登此行将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会谈，并从以色列官方获得战略与军事行动的最新资讯，同时会讨论被扣押人质的现况和人道救援等议题。正是中东斡旋的国务卿布林肯较早前亦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宣布，拜登总统会在18号抵达以色列访问，并重新同以色列团结一致，以及坚定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另一方面，在以色列短暂停留后，拜登将转往约旦首都安曼和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二世会面，并同时同埃及总统塞西以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进行会晤。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一宣布，欧盟将开设一条经由埃及飞往加沙走廊的人道援助空中走廊，预计头两架航班将在这个礼拜启行。当日冯德莱恩正在阿尔巴尼亚参加一场区域峰会，他说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人需要人道协助和援助，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开设一些经由埃及飞往加沙走廊的欧盟人道空中桥梁。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激进组织哈马斯之间的战争进入第十日后，埃及和法国外交部长礼拜一都敦促提供人道援助，并令外籍人士离开受到空袭的加沙地区。不过目前外界尚未清楚人道走廊究竟会如何运作。礼拜一当日，以色列否认了达成加沙南部停火协议的传闻，继续轰炸巴勒斯坦飞地，而哈马斯亦再次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双方的战斗仍然相当激烈。《华尔街日报》礼拜一报道指出，五国大楼官员已表示，美军将挑选约2000名士兵为可能部署到中东支援以色列做准备。据了解，被挑选的部队的任务是提供咨询和医疗支援等，他们来自美国各个军种，并不打算担任战斗角色。官员说，这些被挑选的士兵目前驻扎在中东境内和境外，包括欧洲地区。尽管外界还未清楚这2000名士兵部署的时间和地点，但五个大楼的决定表明，如果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地面袭击，美国已经准备好支持以色列军队。其中一名官员说，这些部队将承担各种支援任务，例如额外的医疗支援或爆炸物处理支援，还包括在过境口岸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博道安国王体育场16号进行的比利时对出战瑞典的欧洲国家足球资格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45岁特尼斯男子涉嫌在16号晚间在距离博道安国王体育场约3英里的路上向前往棺材的球迷开枪，两名身穿瑞典球衣的瑞典公民中枪死亡，另有一名出租车司机受伤，疑犯犯罪之后逃离现场。比利时在枪击发生后将恐怖袭击警报升至最高，球赛亦被迫中断。 警方17号在布鲁塞尔的斯哈贝克区的一家咖啡店发现他们的踪迹，开枪击伤疑犯，疑犯送院不治。在现场发现找到一支自动手枪，和枪击案中使用的武器相同。比利时联邦检察官指，没有证据表明袭击者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最近重新爆发的冲突有任何联系。星期一，共和党籍俄亥俄州联邦众议员乔丹成功争取到多名原本反对他的党内主流派成员支持，但距离17号众议院议长选举当选门槛的过半票数可能还有几票之差。乔丹是共和党内颇具分量的右翼次团众议院自由党团创始人之一。乔丹连日来多番一对一狠踏外加右翼盟友软硬兼施下，几名原本拒绝在议长选举票投给乔丹的共和党主流派成员回心转意，争取到这些反对者的支持后，乔丹距离这个礼拜二中午的众议院议长选举的当选门槛已相当接近。乔丹在礼拜一致函给党内议员的信中说，众议院议长的角色是要团结所有共和党人，这个也是我要做的事。他亦坦言共和党内现在分歧颇深，承诺当选议长后会更加海纳百川。礼拜一，拜登竞选团队在川普创办的社交媒体真相社交开设账户，拜登竞选团队账号@BidenHQ 在平台的第一篇帖入面写着，让我们拭目以待，欢迎换边。拜登竞选团队副经理罗布弗莱厄蒂亦在社交媒体 X 上讲到他们为什么加入真相社交。他说，竞选活动的一个特点是有时你要做些搞笑的事。拜登竞选团队在 X 平台发布另一则贴文说，我们刚刚加入了真相社交，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会很有意思。之后拜登竞选团队亦证实了账号的真实性。真相社交是川普在2021年所创立，在创立真相社交之后，川普几乎只是在这个平台上发帖。他在这个平台上拥有超过600万粉丝，而且前川普在 X 平台上拥有约8700万粉丝，拜登的 X 个人账号粉丝只是3750万。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参议院将通过决议批准驻以色列大使，以色列准备进攻加沙，伊朗警告要先发制人，美使馆协助公民撤离以色列，美国和马绍尔群岛续签安全协议对抗中共影响力，普京和习近平将在一带一路峰会举行会谈。韩联社说，韩国、美国和日本已经完成设立三方通讯热线。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指，外委会目前正在起草法案，如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扩大到伊朗参与的代理人战争，将授权美国政府动用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16号指，参议院将在多日内通过一项支持以色列的决议，批准美国政府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并确认新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路杰克。舒默强调，参议院如果能够通过强而有力的亲以色列法案，可能促使众议院采取行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计划18号为总统拜登提名的路杰克举行听证会，他将是新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路杰克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长一职。舒默称赞路杰克有能力而且坚强，敦促外交委员会尽快批准人事案。国务卿布林肯、国家情报总监何恩斯、国防部长奥斯丁、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同样将在18号列席参议院举行的中东冲突机密会议。以色列准备对加沙走廊发动地面攻势之际，伊朗外交部长侯赛恩·阿米拉·卜杜拉希安16号警告伊朗不能够容许以色列入侵加沙。 在未来几个钟头内可能对以色列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支持哈马斯的伊朗将反对以色列和美国的国家和势力称为抵抗阵线。阿米拉·卜杜拉希安指，这个不单止限于黎巴嫩真主党。十月七号以来，以哈冲突已经夺去双方超过4000人的性命。这场冲突令整个中东地区动荡不安。美国官员担心，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可能在这场战斗中开辟第二条战线。以色列计划疏散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的居民，这个表明以色列正准备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华尔街日报》17号报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之战可能蔓延区域，亦影响国际权力平衡。美欧在俄乌战争未平之际分散资源，中俄就和巴勒斯坦为伍，坐收渔翁之利。在以色列预计将从地面攻打加沙地带之际，礼拜一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接获以色列撤离警告，逃离加沙地带北部的家园。美国已要求在加沙的美国公民前往该飞地和埃及相邻的拉法过境点。美国政府估计加沙地带有500至600名拥有双重国籍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16号早上，一些美国公民登上邮轮从以色列撤离。据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称，这艘船离开以色列海法港，前往地中海岛聚塞浦路斯。目前尚未清楚有几多美国人登上了这艘邮轮。以巴新一轮冲突爆发并持续之际，美国航空、美国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瑞安航空和英国航空等国际航空公司都被迫暂停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前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部分击中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美国谈判代表尹宇尚表示，10月16日，美国和马绍尔群岛签署了一项为期20年的经济援助协议。马绍尔群岛是西太平洋的战略要地，该协议有助于美国在该地区对抗中共的影响力。1980年，美国首次和三个太平洋岛国，包括马绍尔群岛、麦克罗尼西亚和帕鲁，达成自由联合协议。美国必须向这些国家提供经济和安全援助作为回报。美国可获得这三个国家的海空使用权。拜登政府原本希望美国国会能够在9月30日前批准三项自由联合协定协议，以在20年内提供总共71亿美元的资金，但由于美国国会在预算问题上争执不下，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上个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为期45日的临时拨款措施，避免了美国政府停摆，但自由联合协议在获得国会批准前可能出现资金缺口。分析人士和前官员指，这个可能使这些盟友的经济条件变得脆弱，更容易向北京靠拢。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0月17号到18号在北京举行。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在18号分别举行大范围会谈和小范围会谈。此外，在细范围会谈的框架之外，两位领导人或将单独进行会谈。路透社报道，这次普京和习近平会晤主要有五大看点，包括国防大佬、战争武器、习普友谊、石油和天然气、俄中贸易等。今年是一带一路推出第十年，该计划因债务陷阱、输出腐败等问题备受争议。日前中共发白皮书说，过去十年北京已经和150多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协议，项目范围从铁路基础设施到港口。据中国外交部称，预计来自大约130个国家和30个全球组织的代表将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为期两日的峰会，但论坛的大部分与会者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和领导人同情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抱怨的国家，包括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和塞尔维亚。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17号引述首尔高层官员讲话报道， 南韩、美国和日本已经完成设立三方通讯热线，这个是三方安全合作升级的进一步迹象。韩、美、日三方今年八月在大卫营峰会中承诺，除了将开通三方热线，危机状况发生时亦有相互协商的义务。而在韩朝军事紧张、中国扩大亚洲影响力之际，这支热线会发挥何种作用备受关注。韩联社引述匿名消息来源报道，热线系统已经完成技术测试。报道并指出，三国领袖同他们的最高国安顾问可以在发生安全危机的时候使用这一条热线。另有分支指出，这条热线虽然涉及韩、美、日三方，但亦意味着韩、日两国可借此协商安全议题，热线将成为深化韩、日关系的新里程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